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灵泉堂，我们一同去敬拜，这个是神的恩典。请大家先在座位上安静自己，等候主。请大家如果有手提电话或者一些响楼装置，请大家先拨去震机，以免影响程序的进行。我们请大家先安静。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请大家起立，我们同唱此礼诗，来敬拜我主。我们低头一同祈祷。亲爱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日月星宿、天空、大海并地上一切的生物，一切都是有秩序地存在。你又赐予人类权柄管理大地，但很可惜人类没有遵行你所托付的，没有好好爱护你精心创造的。我们求你去宽恕，万物的结局近了。当我们看到面前世界正在发生各样的灾害，新冠肺炎的出现，今年美国加拿大的天气异常酷热，近日郑州千年一遇 的暴雨，这些都不是偶然。国与国、民与民的斗争、假先知、大迷惑，人的爱心渐渐冷却，不难让我们去想到主再来的日子近。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没有好好去警醒，无论在环境的保护以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搞得一塌糊涂。但我们感谢神，你没有放弃过我们。从前我们是悖逆的，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被拣选成为你顺命的儿女。正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我们更应该去思想什么才是最重要。人生的排位是否有神在当中？愿我们都好好把握时间，与人和睦，爱神爱人，更要爱慕祂的话，从圣经中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立志一生去遵行，行在祂心意的当中。以上的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大家请坐。我们以下有恩言小组为我们带领我们唱赞美诗，我们请恩言小组。
弟兄姊妹早晨，诗篇五十七篇那里说，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到达穹苍。今天早上恳求亲爱的圣灵临在，苏醒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灵魂，教导我们怎样去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赞美我们这位全地至高的主。在主的面前细心去省察一下，过去一个礼拜里面你们有没有无意的又或者有意的去得罪了人或者得罪了神呢？如果有的时候，在这一刻我们恳求天父去饶恕我们。纵使你和我是几个不配，大神仍然的爱是无变，因为神就是爱。
清楚溪水边，神令我醒出心中的幽暗，共同度每一天。耶和华是我，在困境中他保守人牵，神为我摆设方舟的恩惠，在危难也不会变，在世间主恩与我，他的爱存在长望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涌于心里，再危难也不会变。耶和华是我，让我安身青草溪水边，神令我醒出心中的幽暗，共同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人牵，神为我摆设方舟
主啊，佢为我哋付出嘅爱，喺无论任何嘅环境都系唔会改变嘅。今日咧，我哋好似活喺一个失咗控嘅、不可理喻嘅世界上边。好多人咧就去移民，四处去寻找佢哋可以立根嘅地方。啊，唔知道你有咩谂法呢？而我就立定了志向，直根天国。
我要将根基建于天国，愿靠掩口似百物的神，不担心
专心每日行善，乐意以爱去体恤别人。我要将心思放于主里，并要关心每个过难的人，将积蓄储存天家里真满足。愿你共我去天天无眠，逃避那些被当主的讯息，持守真理，并要爱主肯地行事，靠着神道每天记紧圣经的吩咐，要守着神独一的真理。我要将根基建于天国，愿靠以后赐百物的神，不担心苦或贫，专心每日行善，乐意以爱去体恤别人。我要将心思放于主里，并要关心每个过难的人，将积蓄储存天家里真满足。愿你共我去天天无眠，持守真理，并要爱主肯地行事，靠着神道每天记紧圣经的吩咐，要守着神独一的真理，逃避那些被挡住的讯息，持守真理，并要爱主肯地行事，靠着神
我们今天选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一章一至十一节。我们会以启应的方式读出，我会先读单节，请会众读双节，在下先读。提亚菲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郑桂玲姑娘为我们在当中证道。今天的讲题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郑姑娘是中华福音使命团的同工，我们请郑姑娘。
弟兄姊妹平安。首先代表中华福音使命团所有的同工向大家来到问安。好多谢桂堂的邀请。其实当我接到这个讲题的时候，心里面是很感恩。因为桂堂是有圣灵系列这个的编排，这个是一个很是很好的福气，我们去讲说圣灵。在座我相信大家都信主多年了，是不是应该OK， 那我不知道你在经历圣灵的过程和你的领受是怎样的呢？我相信当我们信主年日越深的时候，我们在圣灵的里面那个的经历是层出不穷，但是每每都见到恩典，有时在顺境里面去经验，有时在逆境里面你都去跨过。那我都是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其实这个礼拜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挺不容易，因为很忙，我自己的身体状态都不算是很好。但是当我去预备这个的讲章的时候，适逢就是有一位的姊妹，我都觉得很很奇妙，我相信不是偶然的。这位的姊妹其实就是我以往在教会牧会的时候的，都不是我团契识的，但是他就会找我来到祈祷。他在生命和在工作上面有些很大的有很大的需要，很想是退休到在上帝的里面，很想去尋問聖靈。他就 book 了一個 camp， 就是來到一個退休營這樣。但是呢他已經是病了一個多星期，然後他星期二到星期二開始就打電話給我，他說他的狀態真的很差，但是他又很想去這個 camp。 他就問我怎麼辦，跟住我就請我為他祈禱。我說那我跟你一起祈禱，我都不知道究竟是怎樣。去到星期四他要入 camp 的時候呢，他就打给我，他就说呢他很辛苦，已经是病到很辛苦，究竟入不入 camp 呢？我不知道你会怎样。当然是认识那个姊妹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大概是怎样。我只是回答他，我就是说你的心是不是仍然很想退到神里面，是不想呢是在圣灵里面去寻求呢？如果当你这样继续寻求的，即是这样祈祷的时候，你都仍然是安心的时候，那你就去咯。我相信上帝都在你病的时候都会帮助你。如果不是的时候，你就真的顺着圣灵给你那个的提醒，你就放低了。我就是这样讲的。那到星期他真的就入了去了。那如果日你知道星期四是落很大雨，他一个人拿着很重的行李，因为他去很多日去一个静修这样。咁然之后咧，果然咧系去到嘅时候咧，就真系系唔舒服，病个职员好想去走。佢嘅答案就系咧，同嗰个职员讲就话，我嘅状态一个人系走唔到。咁个职员咧就竟然系 upgrade 咗佢咧，俾佢去一个套房，就俾佢住。咁然之后就话今晚会有一个灵，即系属灵嘅导师会同佢倾偈。咁喺嗰晚佢即系其实个状态都唔系好理想，有呕啦咁样。咁當個導屬靈導師同佢傾完偈之後，就俾咗佢一個功課，就係喺聽日一係就走，一係就留喺個 camp 入面一句聲都唔出。然之後咧嗰晚咧就俾咗一段嘅經文去讀。其實佢嗰晚都唔係好喺狀態，即係唔係好吸收。不過奇妙嘅事咧就係、是、好啦，等到第二日點咧？第二日朝頭早嘅時候，佢一出去嘅時候喺山上去見到日出。他的心开了，不是开心的开，即是不是开心那个开，而是个心窍好像开了。为什么这么多忧虑？为什么不交托给上帝？跟着属灵导师就来到他那里，因为不可以讲话，不过属灵导师都静静跟他讲了一句。他说在这里连续八日未见到日出了，因为之前你知道大家的天气都不好，但他那早见到日出。 这个的日出是让这个的姊妹呢重新呢好像个心窍打开，她的事情没有解决的，不过她跟上帝近了，她知道为什么入来这个 camp， 现在她还在这个 camp 里面。这个经历都挺特别的，对我来讲不是我的经历，但是我有份一起跟她祷告去寻求的时候，就好像我都在这里经验圣灵在当中对每一个人那个的爱护，去看出你的情况，然后你是不是愿意将你的心怀传言去，就是去交给上帝来开你的心怀呢？这个都是我们的选择，但也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福气。我先有一个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很多谢你，因为父神的心恩厚爱，你愿意在世间上面去过活，你愿意死在十字架上面，你又荣耀地当你复活以后被升高，当你离开，当你升天，你又差派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每一位信你的人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福分，让我们是不是孤独地来走我们的人生，而是我们随时都有坐标，随时都有帮助，在上帝你的恩典里面能够去经过。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讲说圣灵你自己，求你自己开我们的心窍，就好像你昔日对那些的使徒，对那些的门徒开他们的心窍一样，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界，愿圣灵你和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说话，深信我们每一个的领袖都不同，但上帝你的话语，你的真理，真的神只有一位，就求你去充满这个会场，充满我们每一个。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阿们。今天我们会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一至到十一节，即是上半部分。但当我们要去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是对整个，即是对路加的著作，即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有一个了涵，有一个概括的知道。所以我会即是先做一个了涵。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呢是同一，即是同一本书的上下集，是写给同一个的读者。正如圣经学者大卫包森所讲，路加是唯一，即是所有的圣经作者里面唯一一个的外邦人。路加是一位医生，我们都知道。但是呢，路加是一位医生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职业，特别在当代，即是在希腊时期他们那个的医学的训练，他们特别是即是要训练他们需要观察力，很准确的分析和记录，包括他们要问很多的问题，以至去追寻到那个的病因，那个病源等等，追寻那个真相。上帝透过路加这位的医生来到见证耶稣，还有初代教会很多的神迹医治呢，是很有意思的。他是一个应该很理性的一个医生，但是上帝就透过他来对见证在耶稣生平和在初期教会里面一些的神迹医治，非常有意思。而且加上呢，我们会知道呢，在四卷的福音书里面呢，是路加福音呢是按着一个时序，每一个的清清楚楚来到分析，去查考过，细意了解过，然后才落笔。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路加福音同埋即系使徒行传要注意嘅地方，因为两卷书涵盖咗就系33年度啦，即系初期教会嗰个嘅历史嘅事实。大卫包森系定名佢系基督教历史上下集，点解咧？我哋要知道咧，其实路加福音同埋使徒行传填补咗喺福音书同埋新约书信之间嗰个缺口。如果没有这两卷书的话，我们是不会去了解到初代教会初期教会那个情况，是一无所知。我们是要透过，特别是透过使徒行传，所以这个是，就是这两卷书是很宝贵。好，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填补了，就是这个的缺口。那使徒行传是展示了什么呢？就是由福音第一章在耶路撒冷，然后去到最后一章第28章就在罗马。不过路加有兴趣的并不是 撒瑪猶太人嗰個首都啦，即係一個嘅中心地方，或者係外邦人一個中心地方羅馬啦。路加嗰個有興趣唔喺呢度，路加卻係好忠實咁去記載，即係裏邊嗰種嘅真相，記載咗、記錄咗耶穌基督升天之後，使徒點樣被建立起嚟，而教會又憑住乜嘢，用乜嘢嘅方法將福音係從耶路撒冷傳到地極。當時佢哋嗰個地極就係用一個外邦嘅地方做佢哋嗰個界限啦，因為當時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我哋會知道地球係圓，知道個地極係點。佢哋當時以外邦人，咁所以去到羅馬再去西班牙咧，就係佢哋嗰個地極啦。OK， 咁呢個係即係小小地方，唔需要去即係特別去理會。路加咧係安提柯人嚟嘅，記唔記得安提柯有咩特別嘅地方？記得嗬。路加是安提柯人，他很如实去报道了信徒在他的家乡开始被称为基督徒。这个新的宗教怎样是即由犹太人开始，但是却是呢，是很多的外邦人，都是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去信奉的呢？这个其实对路加来讲都是他自己考察的一个情况，到最后我们会知道路加都成为了基督徒了。路加见证了圣灵的工作，他见证了使徒被圣灵充满那种的改变，在他眼，他是亲眼看，有些是他去查考的时候去即是去证实的。这个就是路加。好，好，我们要知道呢，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两卷的书卷都是路加所写的。这两卷书里面呢，救赎是一个关键的字眼。救赎在路加福音所关顾的就是耶稣是世人的救主。这个是就是路加福音是特别去关心每一个人。而当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他有不同的重点，他不是不关心人，不过他更加去关心居住的整个的世界，他是关心普世。刚才所讲正正就是人和普世，以致到路加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补了一个初期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当我们如果由路加福音一路去读到使徒行传读完晒的时候呢，当我再看福音书，当我再去看新约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会更加清晰，更加了解那个的脉络是怎么样，他们那个转变是怎么样。好，那从使徒行传的结构去看路加去记载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今天看圣灵嘛。咁如果使徒行传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哋简单二分都好容易噶，即系将佢斩开一半，前面嗰半咧就系讲紧彼得向紧犹太人，咁后边开始咧，即系当保罗信主之后咧就系向外邦人，咁呢个就系简单二分。不过如果我哋睇路加嗰个分法嘅时候咧，时间有限啦，咁我直接系即系讲我一啲唔同嘅睇法，我自己嘅倾向。路加系将全个嘅使徒行传咧分开咗五个部分嘅。怎样分呢？就是他每一个部分完结的时候呢，他会拿一个小结。即是等于你介绍一个人，譬如介绍 A 小姐，介绍了她的家庭这样，你就拿一个小结。啊，她是很爱家庭的。啊，可能第二部分呢就介绍她的学校，又做一个小结，她很爱学校的。跟着呢介绍她的职业，又说她很爱她的职业的。这样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呢，就将成卷的使徒行传呢分开了五个部分。那我们来家去看一看下。太快添。那我们一起看啦。第一部分呢就是犹太人同即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那个第六章第七节就是这样讲。他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得很多，也有许多祭司听从了这信仰。 第二部分咧就系话嗰福音去到希利尼人啊、希列人同埋即系撒玛利亚人啦。咁喺九章三十一节咧就做一个小结咯。呢个段落嘅完结系点讲咧？嗰阵时系点咧？犹太啊、加利利啊、撒玛利亚各处嘅教会咧都得到平安，建立起嚟。凡是敬畏主、蒙圣灵嘅安慰，人数就逐渐增多。呢个就系第二部分。大家都记得嗬，喺呢一个嘅情况之下咧，保罗归主开始噶啦。佢喺呢个时候咧，啱啱信主，放胆嚟到传道，然之后咧准备下一程。所以第三个部分咧就系安，即系去到外邦人，然之后喺安提柯嘅时候咧，系成为即系基督徒，系被人去认识。十二章廿四节，神嘅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咁呢个就系第三个部分啦。咁而第三个部分咧，我哋就会知道咧，喺过程里边咧，系诞生开始诞生第一对嘅宣教士，就系保罗同埋巴拿巴啦。因为咧，佢哋就喺安提柯，当圣灵去话俾佢听要差佢哋出去，佢哋经过祈祷之后，教会就差派保罗同埋巴拿巴出去。然之后去到第四部分咧，就系呢对嘅宣教士就向亚洲嚟到进发。去到第十六章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好，我哋落埋第五个部分先。我去唔到。好，第五个部分就系去到欧洲同罗马。去到第十九章二十节，佢话这样主嘅道大大兴旺，而且普遍传开了。我哋可能唔记得佢点样分，但我哋大致喺路加嗰个嘅即系嗰个嘅分布里边咧，我哋大概可以睇到路加想讲啲乜嘢咧？知唔知呢个系乜嘢？呢个系一个嘅涟漪，即系当一粒石仔你抌落啲水嘅时候，就会开始有啲嘅涟漪。其实咧，路加佢嗰个嘅分法咧，其实就系当佢每一次第一部分完咗嘅时候，就好似一粒石仔抌落去嗰个水嗰度，就开一个涟漪。然之后去到第二部分嘅时候咧，个涟漪又发更加大。去到第三部分都系涟漪，不过都有唔同嘅嘢去刺激。呢个系圣灵嘅工作。去到每一个嘅地方，圣灵都有佢自己嘅工作，就好似一粒石仔滴，即系掉咗落去个嘅池入边。就是发起一个更加大的个涟漪，然后一层一层这样来到向外来到 去扩展。而每一个涟漪的最后呢，其实虽然不同的字，你可不可以归纳是什么？教会增长，福音广传出去。这个就是路加去写使徒行传整个的思维，透过那个架构，我们可以呢好，即系能够去想象得到啊！初由呢度，可能灵泉堂可能初喺湾仔，咁跟住咧就话哇，成个即系香港岛，咁跟住就一路咁，佢系嗰个涟漪，系即系呢个唔系人嘅工作，喺成个过程里边就系圣灵不断有唔同嘅机遇、唔同嘅情况，让嗰个涟漪不断不断嚟到扩大。呢个就系当我哋睇《使徒行传》，当我哋跟住去睇嘅时候咧。你会唔舍得停低，你会由第一章一路睇到第二十八章，因为系一个好精彩嗰个扩展，好精彩嘅故事。咁呢个咧就系路加去写嘅。当嗰班嘅门徒喺即系去耶稣喺最后召集佢哋，然之后同佢哋吩咐咗一啲嘅嘢，然之后就升天之前，就叫佢哋去等等乜嘢咧？就系等五旬节。咁我哋就问，系咪将福音传开去第一件嘅大事，就系喺五旬节咧？大家觉得系咪啊？记唔记得五旬节发生咩事啊？耶稣佢哋，你哋即系升天之前就吩咐佢哋，你哋唔好离开呢耶路撒冷啊！咁样，你要等五旬节，你要留喺耶路撒冷。当五旬节嚟嘅时候咧，我就会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而那天他们的确是得着能力，当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一天门徒大概增添了三千人。哇，如果是我们真是不得了，都不知道怎样去招待，怎样去等等，但是开心到不得了。 五旬节的确是第即系福音传开去第一件嘅大事。五旬节嗰日，耶稣选择咗耶路撒冷，点解？佢哋由加利利翻翻去耶路撒冷，系因为犹太人系会从喺五旬节咧，系会从各地各方，就算好老远都好啦，佢哋都会预一段嘅时间咧，喺五旬节咧嗰日咧系赶到嚟。在耶路撒冷里面你都去守节。意味是什么呢？当圣灵降临在120人身上的时候，就好像一粒石扔在个池那里。而不同的地方来的犹太人，他们讲着不同自己那个的方言，但他们来到见到圣灵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粒石扔在那个池那里。这班的门徒成就了这件事，在五旬节成就这件事，是因为他们听话，他们没有心急，见到耶稣升天、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赶着去工作，他们没有，他们听，他们今次真的听耶稣的话，不是 doing， 是 being， 不是你靠工作走出去做什么，而是你要先有你自己的 生命力，有那个质地，你才可以继续来到将福音传开。所以这班门徒当他今次听话了乖的时候，他们没有赶着出去传道，大家都坐在这里的时候，这个第一个的涟漪就发生，这件事就按着耶稣那个的编排，圣灵就在这个时候降临到他们的身上。五旬节那天到了，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在这里去讲就是他们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因为彼得起身跟他的使徒一起起身的时候，他们就是讲了很多的道理，包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罪得赦免，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为什么很想在今天我都去特登去打这个出来呢？其实今天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够胆将整个福音所有的内容讲出去，好像要将将就就等他入来再找传道人跟他谈一下这样，但其实不是、圣灵是会给我们放胆去讲，真是很奇妙、我初信主的时候，初信主很久了，很多年，很多年前是很年轻的女仔的时候，我跟三福队，我记得那时三福队是做到街头的，今天做不到的，今天很难做，是不是？今天要做家庭，做友谊报道，因为那个形态不同了，不过当我年轻的时候是做到，但是呢我试过很多次，不下十几二十次，我是被人闹走的，因为见到你又靓轻一个啦，跟住又没心机跟你讲。我试过有一次呢，是一个纹晒身咁样，我都有啲惊噶。不过我个 partner 好用，去咯咁。咁我哋祈祷先，咁我哋真系揾个角落祈祷。咦，佢仲未走，其实我想去走，因为咧我个 partner 大只啲嘅男仔，即系我嗰阵时初信唔好够胆，但系又即系个心传福音嘅心又好红咁样，咁啊跟住佢啦咁。结果咧，佢嗰次冇信耶稣，但系嗰次同佢倾咗个几钟头。好好傾，將佢嘅人生一啲好難嘅都分享，那個經驗到今天我都仍然好記得。所以其實聖靈嗰個嘅能力，聖靈嗰個嘅帶領，往往係超過我哋自己個經驗，喺我哋框架裏面，有時係我哋限制咗聖靈自己嘅工作。好，咁我哋而家就。我讲多了添，我要追翻。好，咁我哋翻翻嚟啦。大家有冇印象喺即系喺路加福音嘅时候，从一开始耶稣已经系满有圣灵，佢受洗嘅时候系满有圣灵，然之后佢系被圣灵系带领去到旷野受试探。他都经验试探，经验那个的跨城，然后当他是被圣灵，即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的时候， 然之后他的名声才是被广传。有没有留意，其实路加一路告诉我们，即使主耶稣他在在世的日子都是一路在圣灵，圣灵并不是在耶稣升天之后才出现，圣灵并不是一个分时期，圣父圣子圣灵是不分国，不过在耶稣升天以后，圣灵就成为我们的保卫师，成为我们的同在和引导。那这个是我们要紧的。好，我们继续下去先。好，第二节，直到他藉着圣灵，第二节的时候是开始去讲藉着圣灵，路加开始去交代，就给读者去知道耶稣是藉着圣灵的感动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呢。咁然之后耶稣受害之后，好具体咁样有40日同佢哋一起嚟到住，好清楚将佢哋以前一知半解关于神国嘅真理呢，就喺嗰40天里面就好似同佢哋补课咁样。而家所有嘅嚟到呢一日，嚟到最后主耶稣同佢哋最后聚集准备要升天呢日嘅时候，呢班嘅门徒的确係完完全全呢去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旧约所指的尼赛亚救主。有时候我们都说为什么他们这样，但有时候看我们，我们都会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知道，其实我们信仰的生命是不断来到累积，以致到我们是越来越去认识主耶稣。这班的门徒在这一日就好像吃了一个鸡精一样，是吗？就是将所有的东西浓缩地来到开桥，在40日里面呢，其实耶稣就不断来到，就是将他们一些很一知半解的东西来到帮他厘清，以致到他们有这样的转变。并且当他们是能够这样承担的时候，耶稣就将使命来到交托给他们，亦都去预言话给他们听，要将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好，我们快点来下面。好，当我们看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是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过我说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过了不多几日呢，你们要在圣灵里面受洗。好，看到这两节的经文的时候，我想问大家，有多少个圣灵出现？有多少次圣灵的出现？一次？两次？是两次。有没有留意父所应许要赐给父所应许要赐给他们的，是啦，其实父所应许要赐给他们的正正就是圣灵。其实第四章所讲的都是圣灵，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第一章，一个很重要的一章，一个开始的一章，在头那五节的里面已经出现了三次的圣灵。这个是路加很知道，因为他很经历圣灵的确是在我们整个那个生命里面那个重要性。约翰用水施洗，不过多几日就要受圣灵的洗。好，我们再看埋六至到八节，我们快一点。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主啊，你就在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耶稣就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呢，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那门徒和耶稣经历了很多震撼的场面的神迹奇事，大家又想起哪几个？五饼二鱼，是不是日落西山了，已经不知道昔日很危险的路去怎样找东西吃，五饼二鱼那个震撼了，平静风浪那个震撼，在水面行那个震撼，那班的门徒是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无所不能的耶稣为什么突然间在他受害那段时间里面这么软弱无力，变成死囚，到最后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班的门徒自己都软弱失败退缩，其实我觉得是情有可原，是吗？ 不能够理解，都未能够沉淀自己那个情绪的时候，已经那个逼迫又来，自己要躲起来，自己要去做背叛的行为，心里面都不好受。但我们试试看第六、第七节，我们看到门徒今次虽然都是问错问题的，因为我们看到耶稣不回答他，只是告诉他们神的权柄，即是再一次告诉他们不要问了，这个不是你的焦点。虽然耶稣没有答他，不过我们会看到当这班门徒懂得敢问的时候，至少证明他们已经是恢复那个信心，明白神国的事，重新去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尼赛亚救主。耶稣不答他们，但反映着什么呢？反映着这班门徒虽然明白了，但是因为自己那个的即是个人很狭窄的个框架，他们都是失去那个焦点，他们还未辨别得到那个优先次序。这个岂不是我们的生命的写照吗？有时候我们都是，我们头脑知道了，我们都行多一步，我们信心都踏出去了，但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经验，有时候我们都去限制了，以致到我们都是走歪了一点，未跟到圣灵那个带领的。当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原来他们都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有些安慰。但是安慰之余，我们又要明白，是的，我们要借鉴了、啊、原来是这样，可以怎样呢？这班门徒他辨别不到那个优先次序，其实当我们分不到优先次序的时候，其实不要看小。如果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不去做，我做了一件次要的事，其实我在前行的路，我向前行的路，其实跟我失去了能力是没什么分别，因为我都行错了，我要行回转头是艰难很多。所以我们都是要焦点回来这里，我们继续来看。好，我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贴。嗯，OK， 翻翻神高嗰张。好，我想讲一个嘅例子，就系、是、有阵我哋都好怕我哋举办嘅活动或者聚会咧，系有啲突如其来嘅改变嘅，系咪啊？大家认唔认同啊？即系我过往喺教会搞聚会就知噶啦，特别系啲好大型嘅聚会就更加惊，突然间有啲咩嘅事咁样。我好记得有一次咧。我带一队的短宣队去柬埔寨，咁去到喺嗰度咧，系做好多儿童嘅工作。我哋做摊位，嗰日做摊位嘅活动，原定我哋有几十个细路仔，我哋都预备咗一啲摊位嘅资料等等。点知嚟多咗一倍，仲要系有少年人。我哋嘅物资同埋人手都唔够，咁啊点算咧？哇！即刻谂计就好慌乱咁啦。咁但系总算碌过咗。咁然之後夜晚就檢討啦，因為活動繼續噶嘛。當檢討嘅時候咧，有位新嘅隊員好快就提啦：，有冇同本地同工傾過啊？有冇叫佢限制聽日唔好咁多人嚟啊？因為我哋第日咧就教佢哋做票驗，幫佢哋票驗一啲嘅袋俾佢哋實用可以用嘅。咁佢就咁樣問啦：，啊，領隊咧？因为那个票验呢，那个人手同资源都唔够啦，限死咗係好难改。咁跟住领队就好醒目啦。领队就话，我哋不如用一段时间开个祈祷会。咁我哋唔知道，因为今日嗰班人嚟咗，听日可能更多人嚟，因为条村有成300人。咁呢，所以我哋都唔知道究竟可以点。我哋不如祈祷。好，当我哋祈祷完之后呢，好奇妙喎。负责票验嗰个队员一路都唔系啲出声嘅人嚟嘅，佢系默默做。不过佢就讲，佢话我谂起可以点改，可以将啲大袋改成细袋，将佢变成嗰个数量多啲。咁然之后喺我哋等票验个过程里边，有一个空档嘅时期，等要多咗，因为我哋人手冇变啊嘛。喺个空档嘅时候，我哋可唔可以搞一个福音嘅活动咧？咁？咁啊，梗系望住我同埋另外一个传道啦。咁跟住好，咁我哋嗰晚几乎都搞到通宵咁滞。但系结果喺第二日嘅下昼， 是过了一个很开心满足的下午，并且是有小朋友有少年人是决志信主。这个这样的这个这样的改变是令到什么呢？令到那些的短宣队呢，那些的队员呢，他们热切祈祷仰望神。过往我们在分享会里面呢，他们是检讨完就因为很累了嘛就睡，但现在不会。早上那个灵修又很勤力，晚上那个分享会又会大家互相 去祈祷。我觉得这个是圣灵在一个在侍奉里面，不是让我们去工作得力，是让我们的人的生命有力量。我们做的是属灵的事情，同样我们都做一些是让那些小朋友或者少年人是要开心喜乐的事情。所以这些都不可以轻忽，不是我们做多少出去，而是我们的本质的生命是否可以这样去顺着圣灵那个带领而改变呢？其实我们信主的人生里面，很多时候都、就是、好像昔日那班的仕途一样，因为我们、就是、个人一些的经验，我们有时候很快出了一些的东西，但是却 是我们自己限制了。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小信都令到我们不开心，在那次的短宣里面其实都有一些就是因为达不到目标不开心。我们有时候都很渣的，即是可能小小地，譬如我抽不到个巨奖，或者我拿不到个冠军，我都会即是对主耶稣好失望，好失信心。看来好像很好笑，但其实当我们去看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可能有些这样的过程都不出奇。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正正是要帮助我们去突破我们个人很狭窄的个思维和框架，不要只是用个别的事情或者是个别的经验去认识这位的主耶稣。我们是不断去搭建以致我们去认识这位的主耶稣更加多。大家有听过盲人摸象的个故事，我摸到只脚，我摸到个鼻，我摸到耳仔，但是我们是要大家这样来到融合，我们就开始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更加多。透过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事情，圣灵的突破我们那个的思维，重新最好的方式不是用我们去出发，用我们的出发点去认识耶稣，而是好像在即是《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讲，就是以上帝永恒的计划来到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使命。所以当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很多时候去到第八节我们就停了，我们不想得到原来九至十一节是这么重要。因为特别是第十一节，十一节他或者来即是天使就跟那班人讲，因为耶稣升了上天嘛，跟他们吩咐了之后就升了上天，那然后呢他们就呆望着个天，然后就 有天使跟他们讲，他说你离开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见他怎样升上去，他亦都要怎样来。这个就是以上帝的计划来到去看我们去如何认识基督的身份和使命。这段的经文重要的地方是主耶稣一定会再降临，让我们可以坚持。其实坚持都是圣灵同在的一个的力量和一个的见证来的。如果不是圣灵的话，我们是很难会坚持。我们记得司提反，初期教会第一位的殉道者司提反，他坚持见证圣灵的同在。圣经是这样讲，在第六章第十节，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的说话，众人都抵挡不住，以致到他们找一些人来到去诬蔑他。然后当后期的时候讲了一个很有力的道之后，司提反是满有圣灵，令到他们摄即是众人被摄服，所以到最后尾的时候呢，就用一些很难的方法，就是推他出去，然后呢不听他讲话，然后呢就用石头来到去打死他。司提反能够去坚持辩道，能够去讲出一篇强而有力的福音真理，正正是因为司提反是满有圣灵，这个是路加在这里去告诉我们。 司提反的死是带来了逼迫，我们都知道他们要去四散，不过亦都带来了福音的广传，因为有圣灵的带领和能力，信徒今次没有避了，没有退避了，虽然他们是四散，不过我们记得当我们看日后，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他们是随走随传。我想套用我的老师梁家伦博士他的说话，他曾经说，他说耶稣基督赐下圣灵是使我们去超越经验认识耶稣认识基督，因为凭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诠释，但是耶稣去赐下圣灵的时候，就要超越我们的经验，我们个人的经验，以致到我们真真正正是更加去深去认识基督。我们今天是不是将这个的福音这样传给未信者呢？让他们有圣灵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去突破他们很多生命里面不同的关口，来到去走向 更加成熟 的生命呢？好，当我们再看第一章第四节和第一章第八节，如果给你们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两节的经文在第一章里面是哪一个是最重心的经文，是重点中的重点，是一章八节还是一章四节？是哪一节？第四节，要等候圣灵。重要的，其实一章八节很重要，不过一章四节是第一章里面一个很重点。耶稣基督要门徒听吩咐留下在耶路撒冷，一定要等候圣灵，先等候圣灵的降临。先等候，然后才是能够去有圣灵。哦OK， 等待圣灵的降临，怎么等啊？用祷告去等待圣灵的降临，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方法。在后面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他们是专心同心的来祷告，直至到在五旬节圣灵真真正正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为止。我相信在他们以后的人生都是这样来到去用祷告来到去，就是每一件事去经历圣灵的时候都是这样。好。OK。好，这里讲到呢第八节。第八节是讲到他们圣灵降，主耶稣要门徒去得着圣灵降临的能力，才可以出去做福音的工作，给我们有两方面很重要的反思的。先等候圣灵，然后先出去工作，听得到吗？这个很重要，有两方面的反思。第一，如果我们是没有能力的话，其实是反映，就是想告诉我们听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不紧要，因为当圣灵降临之后呢，你就一定必得着能力了。那我想讲一个的见证。好，这位呢是我们中福团一位的宣教士。无力的必得着能力，这个是圣灵降临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你自觉没有能力的，不紧要，因为圣灵降临之后你会有能力。谭牧师他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很他会少少蛇龟啦，系应该咁样讲，唔好意思啊，唔会俾佢听到啊，我会话翻俾佢听，我咁话佢。OK， 咁咧，佢其实佢好，佢自己目会咗一段嘅时间，不过喺一次异梦嘅里边，喺一次嘅异梦里边咧，上帝好清楚俾斯里兰卡仲有斯里兰卡四只字，佢就好惊。 但是这个就一路正是他的异梦，所以他就一路祈祷求圣灵去开。咁然之后咧，冇几耐咧，就有一句金句，就是会在沙漠里面开江河。点解咁讲？因为其实当时在香港咧，是冇香港差派出去斯里兰卡的差会嘅。即如果我好想做宣教士去呢笪地方咧，系揾唔到华人嘅差会差出去。咁机缘巧合，真系机缘巧合。就是、認識了中福團朱牧師，然之後我哋執委又即係、就是、又願意，就真係廖牧師同埋梁牧師同埋佢就過去同陪佢一起睇下究竟斯里蘭卡係咩地方。喺呢度其實中福團都未試過，即係嗰陣時我未係同工，我嗰陣時係執委，我嗰陣時牧緊會，咁我都有份覺得啊，呢、这個意象好清晰咁樣。好，咁點解講話無力嘅必得著能力呢？其實佢呢個嘅勇氣係由佢嘅異夢而嚟。當佢一路去尋求嘅時候咧，上帝繼續俾佢唔同嘅經文，咁俾佢咧一啲佢第一次去短宣嘅時候咧，嗰邊嘅華人教會咧就正正就係啱啱第一次開，成個斯里蘭卡只有一間華人教會，就係喺佢去短宣嘅時候第三日。他去探他们的时候，他说咦，我们开了，我们开华人教会了。很多很多的印证。好，那我为什么说他是无力呢？因为其实他的普通话最初是不好的，但是这位是他的同工，在沈阳过去的，就是一路是一些很难很难听的普通话，你知道很深的沈阳那些。咁咧就一路操练到佢三年啦，佢而家嘅普通话非常好。而佢嘅英文虽然喺纽西兰，但系佢唔算系好好。但系呢位嘅会长咧就一路去鼓励佢英文讲道，帮佢呢啲嘅机会其实系真系系上帝俾佢。当佢一路去寻求我唔得啊，我唔得啊嘅时候咧，佢就几乎每个礼拜都要讲道。哎呀，我出唔到。另外一个咧就系揸车啦。咁谭牧师识揸车，但系佢从来唔享受揸车。佢试过揸车揸到喊，因为去到有啲嘅地方要停低喺度，唔知道点样去。呢、这个斯里兰卡点样祸中得福呢？就因为佢喺佢即系佢俾人撞啊架车，然之后咧右边嗰个车头灯咧，其实大家睇到咧系飞甩咗噶。佢惊到喊，因为已经好惊，跟住又唔知点算。跟住嗰个斯里兰卡话佢哋讲增加罗语。咁又唔係好得啦，咁又唔係個個英文非常好。咁咧，但係咧，見到呢個粉紅色衫嘅男士對住嗰個女仔咧，就係當地人。佢一力承擔，佢話：我由頭到尾見到呢件事，佢係增加來語英文都好好，就咁樣嚟到幫譚牧師咧搞掂曬所有嘅嘢。呢一次嘅經驗係譚牧師好深經歷。是圣灵自己好深的帮助。咁久而久之咧，佢后来咧冇几耐，喺呢次车祸之后冇几耐咧，佢脱胎换骨，佢自己都问下佢啊，佢自己都唔知点解佢而家系可以享受。佢以前揸车系唔可以同佢讲嘢啦，揸车唔可以听歌啦，揸车系即系咁样啦。但佢而家系可以好享受，可以听诗歌嚟到去开车。佢冇任何嘅即系操练嗰啲喎，不过。在这个车祸没多久之后呢，他那个形态完全 不同。我们都说就是他现在在香港述职就快回去就是斯里兰卡，我们都看到谭牧师三年这个任期之后，谭牧师是仿佛一个脱胎换骨的人，充满着喜乐，充满着能力的一个的宣教士。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周成牧师了，大家应该有他的消息的，大家都知道他早前一个大病，然后又退休的年龄，他都有还有一些南部的教会都找他做顾问，去做一些的拓展啊，即等等。他都想想六和堂这个事工又有新的本地台湾的传道人来到承接，他应该可以放轻一点，这个是他们的想法。但是上帝的想法却是不同，圣灵要开始工作，大家都应该知道，当他自觉充裕能力的呢，真的要期盼圣灵来去帮助。这个是最近一封的代祷信都有这样讲。那就是因为他们那个的正堂家，他们的副堂 咁咧就啱啱装修完，副堂咧比正堂更加大，咁咧就我嚟做服侍，我嚟做嗰啲嘅工作。咁适逢咧佢嘅仔，大家都知道仲阳啱啱喺即系学完即系学成归来啦，咁又去帮手做啲音乐班，然之后又适逢咩咧？大家都知道香港好多嘅移民过咗去台湾，佢哋谂都冇谂过可以做广东话嘅工作。咁咧而家师母咧就教国语发音啦，因为要学啦，台湾文化嘅适应啦，咁跟住就带佢哋有广东话嘅查经啦，即系等等等等，呢啲咁样嘅工作真系，当你有能力嘅时候，你就系准备好自己，然之后祈祷圣灵你嚟开展嘅时候，我哋就配合落去。当我冇能力嘅时候，亦都唔紧要啊。我愿意去寻求的时候，我愿意去继续的时候，我就会见到圣灵自己去即是给不同的工作给我们。所以在最后有一个结语，耶稣矫正了昔日使徒，同样教导我们，主一定会再来，当他再来再一次降临的时候是施行审判，但是主门徒所关心的重点不应该在末日几时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最优先关心的应该是有关圣灵要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有没有好好来到去等候，在每一件的事上来到跟随他，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耶稣让门徒去明白，我们是会得到属天的能力，因为属灵的事靠我们个人的能力，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成就。有什么可能可以是一日之间3000人信主？我们会知道这个是从上帝而来的能力，而这个的地极由耶路撒冷扩展去世界的边缘，要做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见证，这个不单单是昔日那12个使徒，那120个门徒，而是今天我们每一位去相信上帝。我们是即是当主的灵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份的责任，是要让人的生命是得释放。我们好好来到 去寻求，对于你来讲，在圣灵的面前有什么需要突破，圣灵准备怎样去突破你，无论你的个人的框架，你的思维，你狭窄的眼光，你坚持，你有什么的坚持是需要圣灵去加给你。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主耶稣有一日会再来，这个成为我们的盼望。就好像今天早上主席他说，其实很多的风声我们都会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当我们存着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去恳切祷告，等候圣灵，期盼圣灵的来临，让我们生命里面有突破，让我们在信仰路上里面有坚持。好，最后好做一个的总结啦。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第一件事是耶稣基督升天前最后一次和门徒使徒来对相聚。第一个的吩咐亦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吩咐，就是要等候圣灵。第一个的赏赐亦都是给众信徒的赏赐，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无论你自觉无力，或者你觉得是很充沛力量都好，我们都是期盼圣灵带领我们行前面的路程。始终的盼望，第一个的盼望亦都是最后的盼望，就是主在你。第一次主在你的时候将救恩给我们，主第二次在你的时候，他很愿意我们已经每个人在福音的步伐上面，我们行得很稳健，让我们身边的人都因为我们是能够去成为他们的祝福，等到主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能够哈利路亚来到迎接我们的主，让我们敬虔恳切祷告，信服圣灵的主权，依靠圣灵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直到地极作主耶稣的见证。我们一同祈祷。亲爱圣灵，我们多谢你今天的早上，愿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用你的微声，用你的引导，用你的同行，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我们盼望你快点来， 在你再来以前，我们没有忘记你的教导，没有忘记你已经将圣灵保卫师真真正正差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领受了圣灵，在生命里面有这份的福气，求主耶稣你使用我们，愿圣灵去带领我们，在你那个恩典同行的过程里面，让我们不单止成为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更加靠着你的能力，在福音的事上我们成为宣教的委身者，成为上帝你自己喜用的工人。我们敢祈祷交托奉主耶稣的名字，阿们。
圣灵有没有在我们心里面引起涟漪呢？门徒听主的安排，等候圣灵降临传福音，那一日门徒增添了3000人，这个是一个很震撼的场面，我们想不想去经历呢？我们自己有没有框架限制了圣灵的工作？一切的不信、自我、忙碌，有很多时都会令我们放低主的使命，甚至逆主而行的。求神帮助我们只是体贴圣灵的工作，体贴圣灵的带领。圣经说信着情欲收败仗，信着圣灵收永生。如果今天圣灵去感动你去怎样去侍奉祂，或者为天国努力，我们就信着圣灵的带领，同心去听命，一同去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们一起唱这一首的回应诗，立志摆上。
最好，让我谦卑作你仆人，存着敬畏。
有丰富的爱给我们，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呢？以下有一段奉献的时间。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要称颂你，赞美你荣耀的名。我算什么，我的人民又算什么，竟有力量这样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只是把从你手里得来的奉献给你。奉献是基督徒对神的回应，因为今天都是疫情的关系，那我们就不会存奉献袋。那如果会有你们是想奉献的，那你们可以透过银行户口过户给零存，又或者你们稍后完了聚会之后，可以将你们的献金放在外面的奉献箱。我们先为奉献来到祈祷。感谢神，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可以将从神所得的献给神，是神的恩典。原来在这个互动之中，是你赐给我们学习信心的机会。你挑战我们将当立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你，而你就是藉此倾覆与我们，甚至无处可用。这个道理实在是很奇妙。求神继续感动我们更深的认识主的慈悲和丰盛，每日愿意将身体、生活、时间去献上，成为活祭，在奉献的生活里面不断有更新有体会，使我们在金钱上面愿意学习定时的摆上，相信神必有供应，学习更有信心的奉献。求神都教导我们一班的执事，在智慧有智慧来到运用金钱，教会日常的运作、事工的发展、宣教士的支持上面，他们都能够一无所缺，以致福音的事工能够得以扩展，更多人能够听闻福音。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我们以下请梁姑娘为我们有家事分享。
弟兄姊妹早晨，代表教会多谢郑姑娘给我们的信息，都是鼓励我们是要等候圣灵，靠圣灵的能力去为主作工。那我们下星期的讲到的信息，我们继续讲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下星期我们讲到十三章慷慨者的回报，大家可以回去看看那个的经文先。那我们上次都报告过了，我们会有 包治二宅的迎孙教士，他们在述职期间是有一个网上祈祷会，请大家如果你们参与这个祈祷会，在我们传出的 Google Link 那里报名，我们稍后会将个 Zoom Link 传给大家。Amy 和包他们就做了一个15分钟的孙教士述职短片，我们现在就想跟、就是、大家分享他们在日本这十几年来那个的工作，咁都让大家咧系稍微知道佢哋而家嘅状况。下一个星期咧，我哋有祈祷会嘅时候咧，大家可以更深嘅同佢哋有交流，喺 Zoom 嗰度咧见面，知道佢哋咧实际嗰个嘅情况。咁我哋而家咧先睇一个嘅短片。
弟兄姊妹，大家好。首先咧，感谢神每日嘅带领引导，保守我哋喺过去一个任期嘅宣教旅程。
亦好多谢弟兄姊妹一直支持我哋一家喺东京嘅宣教，你哋嘅代祷、关心同埋奉献都成为咗我哋十分有力嘅后盾。就好似以赛亚书43:19所讲：，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纵使喺疫情嘅里边，令到原本已经系充满挑战嘅工场变得更加嘅困难，但系我哋仍然体会到神嘅保守同埋带领。为我们预备好新的道路。对我来说，这个任期最感恩的是在疫情期间很快速地转换到在家里面工作。其实我这个任期主要的职务是暂代带领办公室的团队。在办公室的里面，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工作是处理弟兄姊妹的奉献。由于日本学员用来收奉献的银行在20年4月开始，在提供入账名单的打印本的时候要额外收费，加上我的上司在20年的年初会进入安息年，故此我们就想不如提早在他进入安息年之前就先将入账的名单电子化。所以当20年2月疫情来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可以在家里面处理大部分奉献入账的工作了。成为了暂代团队的领袖，其中一个学习是要调和同工之间不同的期待和价值观，这个无疑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纵使我本身是一个既公平又同时可以灵活处理事件的人，但是要同团队内的同工沟通怎样才既是有公平，但是同时又可以因应个别不同的处境去弹性处理的时候呢，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学习了。另外有一次同其他从香港来的宣教士分享的时候，对方有些惊讶我愿意承担行政的工作，因为日本人做事真的很仔细，并且有一些特定的方式。其实要怎样做才会令得日本人是觉得合适，也是我一个很大的难题。身为一个外国人，有些文化对我来说总是难以理解的，特别是对人的方面。真的不这样做对方就会生气了吗？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代表我很没有礼貌了吗？在上面提到的挣扎里面，我体会上帝催促我要更多的祷告，其他人对我的理解以及我对其他人甚至整个社会文化的理解其实都是很有限的。我们很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能够开我们的眼睛，特别去看到一些事件背后的原因。透过祷告，圣灵带领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新的经历去令我们理解对方的立场。魔鬼就是要我们分裂纷争，以致上帝的国在这个世上不能够站稳。即使我认为对方做的事有问题，上帝一方面可以透过祷告去改变对方，也都同时可以改变一些我自己以为没问题但是其实需要改变的地方。
我在12年开始担任机构推动祷告的时候，领受了以西结书37的异象，神能够使极其枯干的骸骨成为大人的军队。其实在过去10年，日本学员传道会经历很多风风浪浪。在这个岗位里面，我学习不要容易灰心丧志，更加不可以看环境，而是要不断地去仰望神，等候祂。虽然我仍然未见到神的大人的军队，但是在这一两年里面总是有少少的突破。就好像每个月祷告团队可以同领导层有稳定和一起祷告的时间，可以有更加多交流和了解他们的情况，整体事工的情况，而 以致我们能够一起的去到祷告。另外在这几年重新建立的周三祈祷会也有更多的同工加入，同心敬拜神，仰望神，求神为我们开福音的门，我们去到真战。感谢神今年有新的同工加入，他是已经在日本侍奉了20年的韩国同工春野散。另外美国总部 Jesus Film 的祷告团队也都成为我们新的祷告伙伴，他们会推动更多的弟兄姊妹为日本的福音工作去到祈祷。感谢神也都给我在19年11月的时候有机会去到筹划亚太区的祈祷会议，和在里面教训练建立同工，更多在祷告当中做事工检讨和计划。另外最感恩的就是今年的4月我终于完成了6年的神学硕士课程。
在教会方面，20年2月新冠肺炎的疫情开始，可能由于我们经历过2003年的 SARS，所以我们对这个新的病毒的警戒也都很十分之高。在教会牧师和执事商量过之后，我们教会就开始了网上崇拜。由于我们和牧师住得很近，所以就开始了每个星期去牧师家录影崇拜的日子了。记得第一次的时候是将录好的片段逐一 live 样直播出来，甚至连唱诗的投影片也都是即时去到操作。当时真的很多谢有希希一起去到帮手，但是仍然觉得手忙脚乱，后来就改为剪接好之后才放上网去到给弟兄姊妹看。过了一些日子，偶尔也都会在一些大的公园里面有户外崇拜，或者用 Zoom 网上崇拜，无论哪一种的形式，我都会将它剪辑了之后再放到网络上面。在我们述职之前最后一次录影之后，师母向我提及在他们家录影崇拜，虽然看起来在弟兄姊妹之间的交流是少了，但是也都有它的重要性。因为有很多慕道的朋友其实是很想先去了解一间教会，观察一下这间教会，才去决定去不去参与。录影了的崇拜就成为了他们一个的空间去观察教会，去听牧师的讲道，认为合适才参加 Zoom 或者户外的崇拜，间接增加了他们回教会和信主的机会。今年5月22号就有一位朋友在我们教会受浸，他小的时候跟家人是参加摩门教的聚会，但长大了之后就没再参加了。后来上帝再感动他去参加教会，他就找到我们，就是这样在参与了网上崇拜和户外崇拜之后，他决定受浸加入教会。另外感谢香港弟兄姊妹在疫情期间送了很多口罩给我们，等我们有机会在缺乏口罩的日子将他们送给有需要的人。我们透过教会去联络丰岛区，即是池袋区的政府，送了一些口罩给他们。这个良好的合作关系令我们在今年2月开始举办的大人食堂派饭盒活动的时候，令到区政府对我们有一定的支持和关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池袋教会，我很深地体会到日本人特别是太太们的困苦流离，丈夫是不会承担家务育儿的责任，就算在疫情里面他们只是埋首工作。所以妈妈小组和查经小组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网络。在疫情里面，我们继续保持在网上或者户外开组，体会到基督徒的团队很重要。当我们愿意奉主的名去聚集，在真理当中去到彼此建立，在祷告里面去彼此扶持的时候，姊妹们更加有力量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也看到他们更加认真去活出他们的信仰，更加愿意帮助自己的孩子去认识神、跟随神。这两年给我体会到唯有神叫人成长。除了妈妈的育儿小组和最近新生的在职妈妈查经小组之外，我也有负责儿童事工、福音要道查经班不同的工作。另外虽然日本的疫情严重，但是神也透过提摩太后书4:2去鼓励我要继续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全部。 就在去年的十月尾，透过不同的姊妹转介，我认识了 Mimi。 她是一个嫁了给日本人的香港人，在泰国生活多年，在最近两三年才搬回来日本定居。很可惜，在去年的三四月，她发现自己癌病复发，而且已经转移去其他的地方。她的医生跟她强调，她可能只是剩下两年命，仍会有方法医好她。面对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原本活泼开朗的她变得很忧郁。她形容自己的精神状态是快要面临崩溃。感谢神，在神的恩典里面，她在十一月头接受了耶稣成为基督徒。过去半年，她的信仰不断成长，她靠着神的恩典走出了死亡的恐惧和威胁，学习靠着主的能力为今天仍然活着而感恩和努力，尽心竭力去活好今天，而不为明天忧虑。因为她知道自己已经有永恒的盼望。她虽然只是信了主短短的半年，但她已经学会很自然地跟家人和身边的人作见证，和其他人分享神在她身上的作为。在上个月开始，她要正式接受化疗。在医院里面，她积极地和照顾她的护士分享她的得救见证。在 Mimi 的生命当中，我大大感受到神的爱和能力。
在未来的任期中，我们会更多参与在全球教会倍增运动的事工里面，盼望可以和在日本的华人教会一起合作，推动他们在更多的地区建立新的教会。现阶段我们刚刚开始接触在日本的华人教会，和他们分享我们的意象，了解他们的需要，希望可以建立到一些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时代教会都初步构思在今年的秋天或者下年的年头开始筹备建立新的堂会。现阶段我们可能有几个的地点，包括惠比寿、小福园宿一带，或者是祈玉园的招霞市，期望能够招聚到十二位的弟兄姊妹成为先锋部队，可以一起去祷告、视察、寻求神的带领，去哪里呢？开拓新的教会。除了刚刚讲这几样之外，我们都很想邀请大家为日本和我们的事工去到祷告，求神释放日本人从神道教、佛教制造而来的捆绑，使他们的心眼能够被打开，能够悔向归向神。求神在他的爱中令到基督徒从惧怕、从世间的思虑缠绕中被释放出来，他们能够专注为大，全心全意跟随神，亦都能够为日本开拓更多爱主爱人的教会祷告。求主兴起更多的工人收取他的庄稼，为办公室的同工祷告。虽然我们不是在前线，但是不代表我们不会受到攻击。求主帮助我们不会因为做的事是事务就依靠自己，让我们更加依靠祂，灵性上都更迈向成熟。为了大人食堂派饭盒的活动祷告，求主设下渴慕主的心，令到受惠的人不单止在肚腹上得到饱足，心灵亦都可以被主所充满。求主使我们每次附送的福音漫画单张引导他们去思想人生和信仰。
家庭方面，我们都很平安。现在大女文文在美国读过暑假，希希就刚拿到童军的最高 Eagle Scout 资格。偏偏刚刚八年班毕业，将会升上高中。很想继续邀请大家为我们的家祈祷，话我们能够不住警醒，时常顺服神、亲近神，做一个守洁心清的人祷告。亦都为阿包的妈妈现在开始独居的生活祷告，求主特别看顾她又强健的身体，不论她在家或者出外的时候都是有平安的脚步。为文文未来两年的大学生活祷告，他需要在当地的小学做实习老师，求主加力给他有智慧聪明、有好的时间和健康管理。亦都为希希报读大学和各样的预备祷告，求神供应他读大学的奖学金和贷款。谦谦今年都会升上高中，求神给他找到自己的专长，可以加以发挥。 再来也都说我们每日有适当的运动和健康的身体去到祈祷。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听了我们的分享，愿神赐福给大家。
好，那我们都听了 Amy 和阿包他们一个很简短的述职，虽然不能够他们在我们的现场，但我们好像见到他们一样，都鼓励大家是报名参加8月11号晚那个为他们祈祷的 Zoom 的祈祷会，都到时可以亲身再见到他们，还有一一为他们祈祷。刚才那些代祷事项已经摆了在今个星期我们那封代祷信，所以大家看到他们的画面也都可以有他们祷告的消息。我们继续接下来8月1号会有港九培灵研经会，今年的10日的聚会全部是在网上的，大家可以是透过连结可以是上个网站按时候去参与每一次的即係講道嘅聚會。咁我哋嚟緊七月，我哋會繼續有兒童暑期兒童嗰個嘅工作啦。咁我哋過去嗰個星期咧已經開始咗我要做廚神啦，同埋玲玲和諧粉彩。咁下個星期咧，除咗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咧，我哋禮拜六都會有一個户外嘅即係活動，少少生態學家，咁請大家咧都禱告紀念小朋友嗰個嘅健康啦、安全啦，導師佢哋嗰個嘅中心嘅準備，亦都紀念佢哋咧喺活動當中咧同導師有美好嘅關係啦，佢哋都玩得開心，亦都喺中間咧聽到真理個信息。咁請大家咧用禱告托住呢一啲嘅活動。頭先咧鄭姑娘都提醒我哋呢一啲福音嘅工作咧，是要聖靈的能力给我们去看见小朋友因而去认识基督。好，那我们就我们这个时候就个聚会来到最后，我们一起唱三一颂，请大家起立。心领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契通，加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为主作美好的见证，从今时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阿们。请坐，大家可以在座位上默祷，然后散会。